我们往车上去的时候，我还想揭穿他。我说，爸，我没瞧出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们。刚好那路边有一棵树，我爸下巴一抬说，你瞧见它在长吗？瞧不见，我老老实实地说。瞧不见它在长，你拍张照，明年再拍一张，然后比一比。他撂下这句话，就坐进车里，戴上墨镜。那天根本没出太阳。他发动汽车，把胳膊搭在车窗上等着我。他的嘴角往上翘，微微的翘，有点得意，又有点不想让我发现的样子。真的，那一瞬间，他的样子看上去真酷。他又瘦。40岁男人那么瘦是不容易的，虽然背有点驼，真的，我一下子有点惶惑，我觉得我爸比我以为的更了不起，更深刻，也更伟大。我不由自主地坐进了车里，一路上我没怎么说话，望着他的背，我又清醒了一点，一定有什么缘故。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弯成那样给人家点烟，一个人不会成天请客吃饭，可是自己什么都不吃，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认几个老头老太做祭爹祭娘。我听说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收养了20个智障，还有个拉三轮车的一生收养了70个孤儿，不仅养活了，还把好几个送到大学去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要是我爸有一天捐钱给哪个孤儿院，我一点不奇怪。相反，我妈以前防得挺紧，就怕她这样干。我觉得一个人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把腰弯成那样呢？这里面一定有我不懂的东西，我想不明白，也问不出口。就不停地打听他业务上的事儿。我说，爸，生意要做大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人品好，不能说假话。我想说，我怎么觉得连这话都不像是真的？可是我吞回去了。我说，爸，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没有？我是想让他提出要求，然后我也可以提提要求。如果他要求我考进全班前20，我就可以要求他回家把我妈接来。可是他说，我呀，我要求你做一个体面和有人尊重的人，其余的都不重要。我总不能说我做一个体面和被人尊重的人，你能给我什么奖励吗？这样讨价还价真是怪荒诞和不实际的。体面和尊重，你有钱了才能得到尊重，当然你自己要尊重没钱人。这就是爸说的，他一点儿都不脸红。在开屏的时候，他非常内向害羞，不怎么说话，还喜欢脸红。那时候可能我还小，从来没听他说什么体面和尊重。到了上海，我再也没见过他脸红，他的脸色发黄发暗，像是营养不良，又有点像是在某个地下室被关了7天7夜那种样子。他却跟我说体面和尊重。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最重要？他想了一下说，体面和尊重。我有点失望，我以为他会说是我，就算不是儿子也不会是什么尊重，搞得这么正式严肃过头了。这不对劲儿，我心里想，可是哪里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。有一回我们俩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新闻里一个很有名的笑星一反往日对待记者的态度，对着领导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，我一看，鄙视的撇了一下嘴。我爸看到了，他说：“这有什么稀奇呀？ 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那也不要像狗一样。狗能有直升飞机？我爸最大的爱好是买东西，我爸喜欢现代化的东西，咖啡壶、烤面包机、跑步机、手表、无绳除螨吸尘器。我爸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印名片，他的名片各式各样，很多。以前在开平的时候，他也印名片，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康德皮革厂的经理，经理两个字放在后面，小小的，凑近了才看得清。跟人家合伙的时候，他名片上的头衔是驻上海办事处主管。再后来，他就是华东地区大区经理，他同时也是童年的味道创始人。童年的味道早没影了，可是名片他没舍得扔。现在他的名片上印着中英双语，上海红组有限公司总经理。过去的名片是纸质的，很薄，现在越来越考究。还有一张名片是金色的，非常的酷，乍一看就像是一张银行的 VIP 卡。他有一张名片是我最喜欢的，这张名片整个是透明的，名片的中间部位有一条隐隐的淡蓝色的长江，就像是一阵大风吹过，江面波涛翻滚。在这波涛之上是他名字的全拼，只有在名片和目光平视的角度，电话号码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，真的很炫酷。他给了我一张，最早的名片是黑白单色的，到后来颜色越来越多。有一阵子他非常喜欢热烈的颜色，火红的和金黄色居多。最近他拿回来的一张名片一看就非常有档次，也是黑白两色，却搭配镶嵌的非常立体有层次，傻瓜都能看出这是出自有名的设计师之手。二维码印在另一面，这张名片完胜前面的任何一张。我头一回见到有人这样喜欢花血本印名片，可能就跟喜欢名牌一样吧。我试着去理解它，但是不能说全部。不能理解的时候就会问，比如他越来越瘦这个问题，我就不停地追究，最后到了每天都会问的地步。我爸还有一个大缺点，简直是不能忍的大缺点，就是他爱买吃的。我们家就两个人，可是他买米都是大袋大袋的买，然后时间长了吃不完，又只好倒掉。这个习惯也是上海才养成的。除了米，他还喜欢买手电筒，买压缩饼干，整箱的矿泉水，药箱里的药简直无奇不有，针筒、针管样样齐全。我们明明没有得高血压，可是他居然有降压药。前几天家里又收到了一个五人帐篷，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要出去露营，他说在外面露营不安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买帐篷做什么呢？所以说我并不了解我爸，越来越不了解，就跟不了解我太爷和我爷爷一样。有一回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，你越来越像你太爷了。我说我像他哪一点？我几乎都不认识他好不好？跟他讲话的腔调很像，这么小就会唠叨了，简直了。我干脆把话挑明了，我说你越来越瘦，我们小区的门缝都能塞进去了，到上海三年你肯定掉了30斤肉，你不正常。我被自己的话提醒了。前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吸毒女到商店里偷苹果手机， 都没有开锁，直接把手从门缝里伸进去就偷出来了。可想而知他瘦到什么程度。我越想越害怕，我爸不会是也吸毒了吧？恐惧从脚后跟直往头上冲。爸，你生意还好吧？
生意挺不错的，放心，好好念你的书。
爸，你的身体还好吧？
还好，他说，就是有点爱做噩梦。
什么样的噩梦？他顿了一下才告诉我，
梦里老有人追杀，跑得喘不过气来，怎么跑都跑不掉。
难怪你瘦得这么不正常。
是不太正常，他说，儿子，你以后要坚强勇敢一点，不要为一点小事儿就哭哭啼啼，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。
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从来没有哭哭啼啼，就算是他们闹成这样，我也没有。
这话大有深意，我的预感应验了，我想他肯定是想死了。正好那天股市大跌，我看到新闻里说有一个炒股高手跳楼了。
我突然明白了点什么，一下子好像从自己的身体里跳出来，看到一个在操场上给家长打电话的孩子。突然之间，他从一个阔少爷，在我们学校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阔少爷，可是一般人都不这么看。所有人都认为能进我们这个学校的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。
我可能一下就变成了孤儿，被母亲丢弃，现在父亲负债累累，不想活了。一阵恐惧瞬间笼罩了全身，我的整个头、脸、胳膊、腿，反正平时随便都有感觉的部位突然间失去了感觉。
我一下子哭了出来，我一个劲儿地叫着，爸，爸，爸，就好像他已经浑身是血躺倒在地了。
我这边没停，他那头也喊了起来，
怎么了儿子，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，你发生什么事了，你发生什么事了。
原来是虚惊一场，我爸说他决心已下，他叫我不要参加中考，他要把我送到一个语言学校，集中精力学英语，他要送我出国念书。
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要死了，我抽泣着说，
不会的儿子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就像当初我明白到上海来也是正确的一样。
他电话里的声音充满力量，充满激情，就好像刚刚吃了一大碗肉。
我问他今天吃了没有，他说是的，刚刚才吃的，你怎么知道？
我说只有吃了饭的人才会这样说话，
我当然是扯了谎，因为他不吃饭我都担心死了，所以他的计划我根本没有思考和说不的时机。现在我当然还是不要说的好。
事情就是这样，他突然想通了。
事实上他吃的仍然不多，仍然很瘦，至少我看到他当着我的面吃过一大碗面条。一想到你将来能有个好的发展，他说，我就觉得活着有意义了。
那要好多钱呢？我嘀咕了一声。
不要担心儿子，你老爸搞得定。
他就是这么说的，咬着面条吃得很香，好像他解开了什么结。从决定让我出国到现在才3个月，他已经长回来10斤肉，现在瞧着也不十分的瘦了，洗澡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，照这个速度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胖子也说不定。 所以我根本不会说不。他说出国，我就出国，根本没想过说不。实不相瞒，这会儿我怪不舒服的。要是我出国了，他就能长胖了。一个人能为你长胖，是不是意味着他瘦成那个麻杆也是我的错呢？这是不解之谜。我爸跟我妈一年最多见一面，他们话都不讲，可是对待我的态度惊人的一致。我拿到签证后打电话给我妈，我妈在电话里呀了一声，她说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们开平的许多有钱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，搞得就像是他和我爸商量的结果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都没有考虑过这两个问题。我为什么要去国外呢？我会喜欢那里吗？不管了。
话说我这14岁的兄弟，3个小时之前还跟他那亲妈怄气呢。他来的时候神情不怎么好，头发凌乱，目光疲倦，两手空空，甚至还带着一种神经质般的警惕，看上去很不得体。他并不知道他这一路上受了多少罪，并不知道他怀着多么大的体恤和内疚，甚至怀着宿命般的恐惧。他不知道一阵大风，江浪翻卷，浪花泛黄，撞拍到岸边没完没了，像是对江岸怀着无尽的怒气，不拍到最后一刻绝不罢休。现在我兄弟把自己置入到一个难题当中，他没打这个电话之前，那个血泊之中的人无论如何也仅仅是个在血泊之中的人，现在啊，性质变了，是一个查不到真实身份的人，是一个没有家属认领的人。可能现在整个医院都这么断定，家属打电话来打探消息，可是就是不来缴医药费。这个人的家属很狡猾，随他去吧，反正我们尽到我们的义务了，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。因为自己的介入，那个人的身份变了，这是个被家属遗弃的人，这是一个赖账的人，这是一个需要赶紧行动的人，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会死的人。现在他有3个选择：假装自己完全跟这事儿无关，事实上他与这事儿也的确无关。他可以立刻删除手机里的那2张照片，他也可以删除打过的所有电话，也可以删除那2条微博。那么他就彻底跟这事儿无关了。他也可以继续打那个电话，可以解释前因后果，澄清自己和那个人毫无关系。我可以发誓，我没有撒谎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可是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结果，又说明什么问题呢？他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再发一个帖子，把这个人的现状发出来。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。他知道，就算是他再发100条微博，配上100张鲜血淋漓的照片，也可能不会引起什么重要人物的兴趣。就算是能，也不知道经历多少天的辗转，说不定有媒体感兴趣。可是真有那么一天的时候，就怕那个人早死了。幻想中的磋商再一次的击中了他。远处夜提前降落，暗夜先照在隐约的对岸的江坝上，
眼睁睁地向着江面蔓延，向着芦苇荡，向着树下的杂草，向着苍白的打碎碗花，向着水泥砌的台阶，向着他的脚趾和膝盖。片刻之间，他的眉头因为愤怒而紧皱，更多的是焦虑。他左右看看，也不清楚应该发泄到谁的身上。黄昏里的狗孤独地伏在他的脚边，如此温顺，没有给他任何发作的机会。他想象自己一番乔装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一副深沉的嗓音，戴一副酷炫的墨镜，大步流星走进医院。哪位是主治医生？像电影里的男主角，被当成有钱人，没人敢小看。那时候，他大可以大笔一挥，在任何一张纸上签上大名。只要有钱，还可以雇一个跟他的体貌特征一样的人去签字。张子豪觉着一切问题都是钱的问题，所以当务之急是有一笔钱。如果一笔钱摆在那儿，那么签字是不是可以商量呢？如果那个人的口袋里正好有够手术的钱，虽然找不到人给他签字，说不定医院也会给他动手术呢。妈妈在厨房里做晚饭，子豪听到了瓷勺碰撞的声音，